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所罗门。所罗门，我们一连串思想圣经人物，今天我们来到继续思想所罗门王如何给神使用，在他一生里面，他的优点是什么？他的缺点是什么？那么，我们先来再思想所罗门王给神使用的一些特点。神拣选他成为以色列一国之君，继续大卫做了以色列国的君王，成为神所拣选的器皿。其中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他从小认识耶和华神，他敬畏神，而神特别托付他替神建造圣殿。那么建造圣殿的工程是极其辉煌的，极其浩大的，那么神就需要拣选一个器皿，神赐给他智慧，像所罗门大有智慧，他建造耶和华的圣殿，他有广大的心，他有从神来的智慧，满心敬畏神。今天我们能够继续的思想所罗门建造圣殿的蒙福，乃是开始以祷告，然后他圣殿建造起来的时候同样也是开始以祷告，他承受君王职分的时候开始以祷告，他侍奉神的时候也开始以祷告。所以在历代志第一章那里，我们能够很清楚看见圣经记载历代志下第一章就是记载有关所罗门的事情，圣经就让我们看见所罗门王他一上任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祷告耶和华。所以在第一章我们看见第六节说，所罗门上到耶和华面前会幕的铜坛那里，献一千牺牲为燔祭，当夜耶和华神就向他显现。你会看见所罗门王一做王的时候，他第一件事不是就开始忙碌着，要如何治理这个国，如何能够叫他所有的大臣都来和他商议，如何用人的办法、智慧治好这个国，稳定这个国权，他没有。他一做了以色列一国之君之后，虽然他还年幼，但是他第一件事就是到耶和华的会幕那里祷告耶和华。所以他第一件事就是把极多的这个牺牲的祭物献给耶和华。所以他是开始以祷告，他的尽职开始以祷告，然后他建造圣殿也开始以祷告，这乃是他起初很蒙福的地方。我们到了第六章能够看见，当圣殿建好起来的时候，在第六章第十二节、十三节这样说，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站在耶和华的坛前，举起手来，所罗门承造一个铜台，长五周，宽五周，高三周，放在院中，就站在台上，当着以色列的会众跪下，向天举手说。在此你会看见所罗门王他起初以就任做以色列一国之君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寻求耶和华的面，寻求神的旨意，寻求从神来的智慧和能力。他对神说，神啊，我年幼，我所求的求你赐给我智慧，叫我如何治理这个国。范吉发说，他谦卑，他认识自己一无所有，他向神所求的就是从神来的智慧。他一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怜悯神，就是祷告神，就是依靠神。然后开始建造圣殿的时候他祷告神，到了圣殿建造完工之后，七年之后圣殿建造起来，当圣殿建造起来之后，他在众民面前，就是以色列人 全国各地的民众都来到耶路撒冷，都在圣殿那里聚集的时候，他在众民面前屈膝在耶和华面前祷告。起初的开始一祷告，圣殿建完了也开始一祷告。这是所罗门王蒙福的特点，他实在有继承了他的父亲大卫那种祷告神的这一方面，当然比起大卫还远远不如，但是他在这一点上也实在是我们应该留意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跟从主的路上，许多时候我们总是忽略了祷告。当神拣选一个器皿，神要使用我们，要打发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是一下子就凭着自己的经验、恩赐，还有彼此之间的这个商讨，就可以开始来行动。这样的工作一定不蒙福。我们看见，即便主耶稣升天之前把使命托付使徒们，要他们传福音往普天下去，但是使徒们同样照着主耶稣另一方面的吩咐，就是要在耶路撒冷等候，所以他们是同心合意，恒切祷告，开始以祷告让圣灵来差派他们，让他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昔日所罗门即便他建圣殿，已经是很清楚神的启示，很清楚出于神的托付，但是他还不凭自己去做，而是借着祷告。不仅个人祷告，并且到了圣殿建好起来的时候，是带着众民一同祷告，全国的百姓一同祷告。这是他的蒙福，他那一个祷告能够在全国的百姓面前屈膝跪在耶和华面前谦卑依靠神，能够影响全国的人都来依靠神，都来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所罗门不仅有个人的祷告，也有带领团体的祷告，全国性的祷告。那一个祷告的聚会是最多人的，全国以色列人从哈马口到埃及小河，当时所罗门时代的版图统治的版图是特别大，全国的人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过节两个星期。圣殿建造起来的时候，全民都认识唯有耶和华是神。身闻君王的所罗门，他自己谦卑屈膝在耶和华面前举手祷告，代表郑重的祷告，屈膝代表谦卑俯伏。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跟从主的路上，我们何等需要我们都能够谦卑在神的面前，常常屈膝的祷告，并且我们一切的侍奉开始以祷告，完全连理神。在我们接受主的托付出来侍奉的时候，在神的教会中摆上我们一份的时候，我们需要开始祷告，我们需要多方祷告，然后在我们一切尽职的里面都是祷告，并且不仅仅是个人祷告，甚至是影响主的群羊，影响其他的圣徒们一同加入祷告，那样教会呢真是成为祷告的殿。所以所罗门他是那样的看重祷告。因此我们在第六章历代志下第六章，我们看见就有所罗门呢这一个圣殿建造起来之后，他献这个建殿礼的时候，就是献上他的祷告，而整篇的祷告相当详细，也相当的长。我们知道若是一个人平常没有什么祷告，到了需要的时候要他有这样丰富的发表，那种丰富祷告言辞的发表是不容易的，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身为君王的所罗门，他不是一做王之后就顾着自己地上的亨通，没有，圣经让我们看见他是完全以神事为念，他常常亲近神，常常祷告神。所以到了这一个 全民在一起，他开声祷告的时候，他那一个祷告可以记载在圣经里面，是满了分量，满了这个把神的心意发表出来。可见他平时是一个祷告的人。在此值得我们极力的是，身为一国之君，日理万机，已经是一个君王，又亨通，又有名利地位，什么都有，但是他的心当时仍然持守纯正，敬畏耶和华，常常亲近神。所以在所罗门所写的许多诗篇里面，特别是上行之诗，都是论到对耶和华圣殿的爱慕，对耶和华圣殿的思念，论到敬畏耶和华。在所罗门所写的箴言里面，论到敬畏耶和华的字眼特别多，可见他从小就晓得敬畏耶和华。他虽然大有智慧，但是他所写的箴言里面很清楚论到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真智慧真聪明，就是晓得敬畏神，晓得认识神。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所罗门，他早期实在是一个祷告的人，尽管他非常的忙碌，但是他仍是分别时间祷告。他可以分别时间，一上任的时候就到这个基遍那边啊，很大的奉献，献上1000牛羊。然后到了圣殿建造起来的时候，他又带领全国百姓聚集在一起，一同祷告神，做奉献之礼。这是所罗门王在这一点上蒙神悦纳。亲爱弟兄姊妹，今天许多时候论到祷告，我们常常说啊，现代人的生活太忙了，都市生活太忙了，为何会这样呢？其实是心的问题。若是我们的心爱主，再繁忙我们都忙不过昔日所罗门做王的时候日理万机那样忙。但是他这样分别时间，并且把上好的时间分别出来，带领全体百姓过一个以圣殿为中心的生活，人人都来朝见神，人人都来敬拜祷告神，人人都来奉献。所以求主得到我，一个祷告的人才能影响别人都成为祷告的人，一个爱神的人才能影响别人都来爱神。若是我们天天朝见主的面，朝见主的面光，天天渴慕亲近神，你就很容易影响你周围旁边很多弟兄姊妹，一同来祷告神，一同来爱主，一同来朝见主。这是圣经让我们看见的。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呢，就何等需要每一位常常有这个看见啊！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就是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无论生活再忙，总是第一时间就分别时间出来侍奉神，无论生活再忙，总是分别时间出来侍奉神，讨神的喜悦，分别时间祷告，用祷告来侍奉。这是所罗门王蒙悦纳的点，并且他在众民面前谦卑自己，屈膝祷告，叫神得荣耀，以致叫所有神的众儿女都能够谦卑俯伏。所以今天对一个侍奉主的人很需要看见啊，就有一个谦卑的榜样。若是一个侍奉主的，在神面前常常屈膝，常常带着敬畏神的心，他所服侍的这一个神的群羊呢，同样会带着敬畏。若是一个侍奉主的仆人没有敬畏神的榜样，那么他所服侍的也会忽略了敬畏。让我举一个例子，就以教会的祷告聚会，有的这个教会里面主的仆人在祷告的时候翘着脚，他一点没有感觉，一面祷告坐在那边祷告翘着脚还很频繁的，这是没有看见。若是一个在教会里面带领的，无论是传道牧师，无论是负责弟兄，若是他没有这个谦卑敬畏神的榜样， 就很容易影响到其他的会众弟兄姊妹，每一个祷告的时候，那个外表表现出来都平平凡凡无所谓，那是切劝敬畏神。因为我们看见昔日所罗门那个祷告，屈膝祷告，今天即使有时教会一起祷告，是坐在那里祷告，但是都需要有一个敬虔的榜样。当然全体屈膝祷告是更蒙福，所以我总是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这个看见。所罗门王他那个谦卑，他那个俯伏，就大大蒙神悦纳。然后他那个祷告的丰富，实在说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今天我们的祷告能够丰富，乃是在于我们常常与神交通。一个与神常常交通的人，他的祷告是越祷告越丰富，越祷告越能够把神的心意发表出来，越祷告越能够与圣灵同工，让神的旨意通行，照着圣灵的意思来祈求。所以在这事上，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实在有这个看见，为此来摆上。我们再看见在这个所罗门的一生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建造圣殿完了之后，他不仅仅自己奉献，他是带领全民奉献。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奉献的人，他一做王的时候，第一时间到基遍那里，有很大的铜坛，他就献上了1000牺牲的祭物，当时是他自己奉献。但是到了圣殿建造完之后，他把以色列众百姓都召集到耶路撒冷来的时候，当时人数像海边的沙那样多，而所罗门王呢就带领众民奉献。所以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呢，所罗门呢是带领众民奉献，就像第7章第4节第5节，王和众民在耶和华面前献祭。历代志下第7章第4第5节，王和众民在耶和华面前献祭。所�罗门王用牛22000，羊120000献祭。这样王和众民为神的殿行奉献之礼，祭司四立各供其职，利未人也拿着耶和华的乐器，就是大卫王造出来的，借着利未人来称赞耶和华，颂赞耶和华。在此你会看见所罗门不仅仅自己奉献，他是带领众民奉献。众民奉献牛呢22000，羊120000，啊，那是相当多。每一个支派都有代表性的奉献，带领众民一起奉献给神，然后又有利未人赞美，充满对耶和华神的赞美，达到神的宝座，多么蒙神悦纳。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当时所罗门他不仅仅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带领全体奉献的人。在此对我们来说乃是一个提醒，昔日的所罗门王，他不仅仅自己爱耶和华，他不仅仅自己为耶和华的名热心，他是带领全会众来热心。他不仅仅自己奉献，是带领全会众来奉献，多么讨神喜悦。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服侍，我们不仅是劝勉弟兄姊妹要祷告神，要过一个祷告的生活，要有教会性的祷告，要有团体的祷告，我们同时更需要的就是为着所有蒙恩得救神的儿女代祷，求圣灵感动他们，让他们人人都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来献给神，人人都有一个奉献，而这一个奉献是理所当然的，太重要了，太宝贝了，人人都有一个奉献，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主，活着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知道旧约时代以色列人所献的牛和羊是把他们的祭物牺牲的燔祭献给神，蒙神悦纳，是代表奉献，代表他们全人奉献。就像早期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耶和华神原来要杀所有的长子，但因为逾越节羔羊的救赎，以色列人的长子呢就免去被杀，他们都能够蒙救赎出埃及。后来到了旷野的时候，神就对摩西说，以色列家所有的长子都应该属于我的。现在就拣选一个支派叫利未支派来代替这一个以色列的长子，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到了新约时代，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蒙救赎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我们都是蒙拣选的祭司，利未人，我们都应该奉献给神，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用重价买来的，所以我们不再是献牛羊，而是把自己的身体当活祭献给神。这个活祭呢，是说我们今天是活在这里，但是我们是一个献给主的人，是一个为主而活的人。我们的人生有一个目标，就是为主而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的不仅仅个人奉献给主，我们要影响神的众儿女，同样把自己的一生完全奉献给主。这一个奉献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昔日所罗门王那一个奉献大大讨神的喜悦，并且他同时建立了赞美，不仅仅是有一个外面的圣殿，更要紧的是建立起一个祭司的体系，就是侍奉神的体系，赞美神的体系。当圣殿建立起来的时候，所罗门继续照着他的父亲大卫所设立的，并且把大卫所设立的发扬光大。所以在所罗门时代，那个祭司的体系是非常的牢固，许多人就是利未人都在侍奉的行列里面，有的是专门负责替百姓献祭的，有的是办理殿里面各种事务的，有的是专门赞美的，昼夜赞美耶和华。我们知道圣殿预表教会，今天在神的教会里面都有各种的服事，神的众儿女既把自己奉献给主，就应该投身在教会中。就像利未人是奉献出耶和华的，他就在会幕里，在圣殿里服事。今天我们都是蒙拣选的祭司，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同样的，我们需要过一个侍奉神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主日的时间分别出来，在教会聚集的时间分别出来，聚集在主的名里，然后彼此服侍，有的服侍是对人的，有的是对事物的，同样是为着服侍人。无论在教会里面啊，做一些整洁的招待的啊，即使是一些事务上的摆凳子的啊，在各方面这个关心儿童啊、少年啊，还有彼此服侍的很多方面，当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一份摆在神的家中的时候，祭司体系的侍奉就显出来。所罗门时代就建立了一个祭司体系的侍奉，这是所罗门王。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在所罗门做王的时候，他是建立起这个以圣殿为中心的侍奉，同时更是建立了赞美，他那一个赞美是大大讨神的喜悦。今天神的教会需要赞美神，众圣徒需要投入敬拜，敬拜神太要紧了。我们知道在神所创造的万物里面，许多的世人不懂得赞美，但是神的儿女应该赞美，因为我们是在神所创造的万物中要像出熟的果子献给神，所以需要多方的赞美。所以每逢来到教会中，第一时间先赞美，先敬拜，不是先为神做什么事，先赞美。而神的子民来到教会中的赞美不是勉强的，而是因为一星期七天里面天天生活都应该充满对神的赞美，像大卫说一天七次赞美神，然后到了主日众人聚集在主名里，到了教会集会的时间众人分别出来聚集在主名里，就充满对主的赞美，人人都赞美。因为今天我们是团体的祭司， 使祭司的体系一同来赞美神。这也是所罗门时代他当时带领会众一同奉献。今天我们若是一个奉献的人，我们就能够影响别人，也是一个奉献的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奉献不再是仅仅口中一讲而已，而是实际是一个奉献的人，是一个为主倾倒、为主摆上、付代价，把我们上好的光阴、心情啊，甚至金钱，甚至一些上好的，为着祖先摆上，为着主的国度，为着主的福音，为着主的教会，能够先摆上我们上好的一份，影响更多人的摆上。在神的家中，若是有更多人肯为主倾倒，像玛利亚把真拿达香膏倒在主的头上，同时圣灵加工作，让更多的人同时被感动，一同来爱主，一同来摆上。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那么我们再看昔日所罗门王在神的面前蒙福的，他不仅仅是带头奉献，他同时是带领众民各尽其职，每一个人都摆上一份。所以在圣殿里面，刚才我们提到的是他每一个服事都是井井有条，配搭侍奉。就像五旬节到了，圣灵浇灌下来，一天3000、5000人得救，但是得救之后呢，所有的人常常聚会，他们常常聚会呢，彼此服侍，各尽其职，每一个肢体都发挥它的功用。所以今天在新约时代，我们是被建造成为灵宫，我们来到主面前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各尽其职，让基督身体的见证能够显出来。这也是今天我们看见，若是一个神的教会在那边摆上服侍的仅仅是那几个，也永远是那几个，这个教会没有身体的见证。因为许多肢体不动嘛，不发挥功用，身体就像残缺不全。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应该每一个肢体都在那边发挥自己的功用，每一个肢体都在那边忠心的摆上。所以在所罗门的一生里面，我们看见他很有一个启示，他设立了祭司体系，然后让每一个都能够摆上自己的一份，各尽其职。然后圣经又让我们看见这个所罗门呢，他这个建造这个圣殿呢，不仅仅是让以色列众人有一个敬拜的中心，同时也让列国的百姓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神。因为当圣殿建造起来的时候，神的子民呢，对神的敬拜就不会像一盘散沙，个人偏行己路，有的人在这里敬拜，有的人在那里敬拜，没有，是众民呢每年照着律法书所说的最少3次上到耶路撒冷过节。哦，他们会在这一个逾越节的时候，在五旬节的时候，在祝棚节的时候，每年最少3次一同到耶路撒冷，到神的殿中过节。有时不仅如此，又什么难处，他们就到了神的殿中一同来敬拜神。所以圣经在此呢，让我们看见当时以色列人因为有耶和华的圣殿，他们就认识神，因为有耶和华的圣殿，他们就因此呢能够向往着这一殿，以这一个殿为中心的生活。无论住得再远，他都知道耶和华的圣殿在耶路撒冷，在锡安山上，是神所悦纳，这是神的居所。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神的教会在地上就是神的殿，神的家，神的居所，既是神的殿，神的居所，神的儿女就应该投入教会生活。若是神的儿女来到教会只不过履行一点宗教的义务啊，以为说到了这个主日啊，我来做做礼拜，一点没有这个我是来到神的家中 一同配搭来侍奉神，一同同心来敬拜赞美神，一同来领受神的话语，一同来摆上自己的一份。若是没有这个看见，就失去了这个圣殿应该有的功用。所以所罗门时代很清楚，这个耶和华辉煌的殿里建造起来的时候，神的百姓从此呢，他们的生活呢就有一个维系。这个维系就是认识这个殿是立为神名的地方，神立名的地方。他们的侍奉要照着律法书所说的来到神的殿中。所以众民呢来的时候不可空手朝见神，每年他们都带着礼物来到神的殿中奉献。今天我们每逢主日，我们来到教会中，总是要把我们的感谢赞美为礼物为祭物来献给神，人人带着赞美神的心。正像诗篇所说的，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啊，每逢主日我们面向走到教会去的时候，我们里面就跳跃，我们要一同和众圣徒来欢喜快乐地赞美我们的神，靠着耶稣以颂赞为祭归给神。我们一同要来掰饼纪念我们的主如何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命，我们要献上感谢，我们要赞美。所以我们看见昔日所罗门王他带领以色列人都是以圣殿为中心的生活，叫以色列人就不偏离神的旨意。那不仅仅影响以色列国，影响万国的民。因为这个圣殿，当时天下列国很多特地来到耶路撒冷来参观所罗门王为耶和华神所建造的这个极辉煌的圣殿。他们从未看见也未听见有这样大辉煌的圣殿。结果天下列国很多的王，像南方的李王特地来到耶路撒冷，他一来的时候看见这个大的圣殿，因此就认识耶和华，认识耶和华是天地的主，是独一的神。所以当时所罗门为耶和华建造圣殿，当圣殿建造起来大有荣耀的时候，不仅以色列人全国归向耶和华，连列国的百姓都因此认识唯有耶和华是神。因为很多的君王啊，就闻名而来，特地来参观，一来的时候因此就认识唯有耶和华是神。因为耶和华赐给所罗门大有智慧，是列王所渴望学习的。再次你会看见这个殿里建造起来的时候，影响的是普天之下。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神的教会也应该是如此。教会是神的殿，是神的家，神的居所，甚至是神今天在地上神的国度。那么当教会在地上蒙福的时候，大大蒙福，福音广传兴旺的时候，不仅神的众儿女都热心起来爱神，甚至连所有外邦未信耶稣的朋友们，他们都因此认识，在远的地方都闻名而来参加聚会。所以教会正常的情形会像使徒时代的情形。在使徒行传第二、第三章那里，我们看见当一天有这样多人得救之后，他们彼此相爱，凡物共用，他们聚集在一起，常常聚在一起，那一个荣耀神的见证，圣灵充满他们，以致主可以将得救人数天天加给他们。甚至当时从天下各国来到耶路撒冷做客的人，因为看见使徒们那一个教会的见证，他们都受感动信主。后来连祭司、连文士、法利赛人，有的都被感动悔改信主。你会看见当时教会的见证那个力量多大，就像所罗门时代圣殿建造起来的时候是影响天下。所以五旬节那一个圣灵浇灌下来教会建造起来的见证也同样是影响天下。因为那一个影响，后来在罗马就有教会，罗马城的福音不是保罗传去的，是他原有已经有教会在那里，原来就是五旬节的时候从罗马来做客旅的，他们信主了。 后来他们回到罗马城，福音就传开。所以你会看见圣灵那一个祝福实在是非常的大。今天神的教会在地上是金灯台，显在这世代中要像明光照耀，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所以今天我们何等需要是把生命的道来表明出去，神的众儿里需要把生命的道表明出去，就像常常在神的面前多方的祷告祈求，教会复兴，教会一兴旺一复兴，福音就得着广传，大大得胜，然后就会影响列国的民。圣经又让我们看见昔日所罗门王，他所有这个圣殿建造起来的祷告，整篇的祷告，不为自己，只为神的子民祷告，为着神的国度祷告，为着神的需要祷告。他一点没有求神说：“神啊，你叫我的国位如何的稳定，叫我的这个国界不断的扩张，去霸占别人的国土。”没有，他也没有为自己求寿命要长一点，也没有为自己求什么荣华富贵。他整篇的祷告在历代之下第六章，整篇的祷告都是为神的子民祷告，为以色列人祷告，还有为了列国祷告，让他们悔改。所以感谢神，这实在是我们的榜样。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也何等需要能够常常有这样的祷告，为着列国啊，为着遍地的人归向耶稣基督祷告，为着教会复兴祷告，为了众圣徒的需要祷告。今天我们需要有更多这样的祷告，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神就将我们所没有求的赐给我们。那么现在我们再开始来看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建造起来之后他那一个整篇的祷告，那一个祷告呢，就说出了圣殿应该有的光景，圣殿应该显出的功用。那么现在我们先来看看所罗门所说的圣殿该有的几方面的功用。第一方面的功用呢，请我们打开历代志下第六章，第六章我们从第十四节看起。第十四节所罗门第一段的祷告我读给大家听，历代志下第六章十四节开始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夜施慈爱，向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你亲口应许，亲手成就，正如今日一样。”在此你会看见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所以他的祷告呢，他一点没有骄傲。当他把辉煌的圣殿建造起来的时候，他没有说：“神啊，我付上多大的代价，我有多少的奉献，我有多少的劳苦。”一点没有。他在众民面前他的祷告说：“神啊，是你成全你的应许，圣殿的建造是神的应许，此时此刻建造起来是神亲自成全。”他说：“你亲口应许，亲手成就。”虽然是当时用了以色列许多的百姓、许多的奉献、许多的劳苦建造圣殿，但是所罗门能够看见完全不是人，是神亲手成就。若非耶和华成就，圣殿不可能建造起来，全然是神来成就。这是我们今天应该有的认识。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应该常常有这个认识：神啊，教会所有的复兴、所有的蒙福都是你的应许，你亲自成就。因为耶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是主的应许，然后主亲自成全，人所有的配合非常的微弱，一切都是主亲自成全啊！我们应该有这个看见。他这个祷告实在说出教会应该有的光景， 常常把荣耀归给神，也常常晓得神的应许在信心里来承受。第十六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理所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遵守我的律法，像你在我面前所行的一样，就不断能坐在以色列的国位。现在求你应验这话，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成就你向你的仆人大卫所应许的话。他再次来是论到的，就是当神曾经向大卫应许，若是他们遵守律例，他的子孙继续在以色列的国位上，他也是凭着神的应许来祷告。可见他的心里面一直存在着神的话，神的话在他心中，神的应许在他心中有地位。他一点没有凭着自己，我现在已经做王了，并且他的这一个做王的时候那一个成就，那个威望，那个市井太平，那个国泰民安的情形，远远超过大卫时代。因为大卫时代是打仗的时代，所罗门是平安王嘛，和平王嘛，他是预表基督，平安的王，和平的王，并且预表基督建造教会，因为他是建立圣殿的。所以所罗门在这方面预表基督，他大有智慧，也预表基督，所有的智慧都在基督里藏着。他是平安的王，和平的王，他是大卫的儿子，预表基督。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说，亚伯兰的儿子，大卫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兰的儿子是以撒，给献上，预表基督。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建造圣殿，预表基督。所以所罗门王在此，你会看见他这一个祷告呢，他的内心所充满的呢，是神的话，是神的应许。他一点呢没有以为我自己已经做了一国之君，我不需要再祈求了，我用人为的方法，然后我就命定我的儿子继续做王，很简单嘛，就为自己很多筹划，很多计划。但他没有，他说，神啊，求你照着你的应许，当我遵守你话语你的诫命的时候啊，让他的子孙继续坐在大卫的这个座上，能够成为神的器皿给神使用。这是一个敬畏神的祷告。所以今天呢，我们一个属神的人，很多侍奉主的仆人，他很希望他的儿女能够继续侍奉主，不是用人的意愿，是用祷告，让神的拣选也临到他的儿女，继续子子孙孙侍奉耶和华啊。这是所罗门一个认识神的祷告，他心中有神话语的地位。今天我们的心中有神话语的地位吗？还是我们凭自己的聪明智慧去谋算我们的前途呢？求主光照我们。我们再看接着他开始论到圣殿的功用，第十八节。第十八节呢，我们不是整段读，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很简单提一提。第二十节，我们看第二十节，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而赦免。再次他论到神的圣殿有一个特点，是立为神名的地方啊，这很要紧。圣殿是神立名的地方，当人看见这个殿的时候，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神的殿，耶和华的眼藏在其中，耶和华藏在其中，是神的居所。所以圣殿的功用就是高级主的名，让人认识神嘛，是神立名的地方嘛。然而到了第七章，耶和华神像所罗门显现的时候曾经说，若是有一天你们犯罪远离我，不守我的律例去拜偶像，我要离开这殿，甚至许可让这殿给拆毁。旁边走过去的人都要嗤笑说，这个圣殿原本是耶和华的殿，为何现在给拆毁？ 所以换句话说，圣殿是神立名的地方。当圣殿有正常的光景，神的名给高举的时候，万民都要以圣殿为中心来敬拜耶和华。但是什么时候神的子民远离神拜偶像，这一个离弃摩西的律法，神宁可让他的圣殿给拆毁荒凉。同样的，今天教会是神立名的地方，教会既是神立名的地方，就是叫神的名因着教会能够给高举、给传扬、得着荣耀。所以教会聚在一起不是高举自己的名，这就错了。所以今天神的教会在地上的功用，不是说我是抹抹堂的，我是抹抹名清的，总是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名堂、自己真理的一些看法好像给高级了。但是主的名是否给高级呢？我告诉你，任何的名称给高级都不对，只有耶稣基督。所以今天神的教会在地上应该有一个特点，就是让万民都知道耶稣基督是救主。所以教会在地上是神立名的地方，是高级主名的地方，是叫做得着荣耀的地方。所以教会必须是广传福音的教会，众人人人高级主名，众圣徒聚集在一起，年长到年幼的人人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也就是说常常一起赞美主啊，在聚会里面一同这高级主的名，在生活里传扬福音。教会是应该让主的名给尊大的地方，人人敬畏主，这样呢主的名呢在教会中给尊为圣，福音就能够传出去，就能够影响更多的人来归向耶稣基督。今天在神的家中，在众教会中，何等需要高举主的名，不要高举抹抹主所曾经用过的主的仆人，高举人的名过于主的名，这是得罪主啊。在属灵的伟人或许是抹抹的看法，抹抹所谓强调的真理，都不应该高举那个应该是完全高举主的名，远超一切。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第十七章在变化山上显现的时候，有声音从天上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几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所以教会是神立名的地方，是高举耶稣基督。什么时候神的教会不是高举耶稣基督，而是高举主耶稣基督之外的许多东西，教会就会荒凉，就会惹来神的管教，因为审判从神的家中开始。所以教会的门徒就是人人心尊主为大，基督为教会的元首，人人高举主名，让众人能够在神的家中能够看见，哦，在神的家中主的名给尊为大，尊为圣。所以圣殿的特点就是神立名的地方。还有这个圣殿的特点呢，第二就是成为万国祷告的殿。所以所罗门第二段的时候就这样说，他说无论人得罪灵舍或许是怎样，他说来到这殿祷告，神啊求你听，连续几段他都这样说，来到这殿祷告求你听。原来这一个殿是成为万国祷告的殿。所以昔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那里论道说，我的殿必成为万国祷告的殿，你们竟然使它成为贼窝。神的殿是祷告的殿，成为贼窝就是许多牛羊各子兑换银钱的声音充满在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殿预表教会，也预表我们这个身体，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今天若是我们里面充满了牛羊各子，我们就不能进祭司的职分祷告神。所以我们需要把靠着主的名把我们里面所有的牛羊各子赶掉， 在主的名里祷告，倾心祷告神，常退到心灵里倾心祷告神。同样的，今天神的教会也不应该把世界许多的东西带进教会里面，教会里面不应该有牛羊的叫声，不应该有许多世界掺杂的声音，或许贪财的属世的东西，世界的潮流就影响到教会中，这是主所要审判。求主拯救我们，教会不属这世界，是贞洁的同理献给基督。所以神的教会是祷告的殿。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若是神的家祷告的聚会人数越来越少，证明教会出了问题。教会正常的情形是祷告聚会人数是越来越多，因为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殿，带下神的祝福，而敬拜的人数，主日崇拜的人数越来越多，敬拜赞美神的人越来越多，渴慕神道的人越来越多，这是正常的情形。教会的复兴在于祷告，教会是神的殿，是万国祷告的殿，就是在地上用祷告来侍奉神，圣殿就是为着祷告啊！千万不要以其他别的事物，虽然有很多各种的服饰，但是不要以那些来霸占代替了祷告，祷告是最要紧的。历史上告诉我们，每一次教会的大复兴都是开始于祷告，使徒时代不用做了。那么在近代以来，近年来有一个统计，在这个南韩，就是韩国的这一个得救的比例，也就是信耶稣的人特别多，韩国的民众啊，信主的这一个百分比啊，已经高到是60%-70%。为何他复兴到这样厉害？原来很多人祷告。我曾经呢，到过他们中间一个教会，他们那个教会的情形啊，是星期五，每逢星期五整夜祷告神，2小时轮一班。当时是-10°C，冻得不得了，冷得不得了，一路都是人，人群走向教会，在凌晨在深夜都是一班一班走到教会去祷告。他是那种祷告机会啊，是整夜祷告的，一班一班。所以那一个教会啊，有当时有50万人，现在不止了，现在起码将近100万人，人数不断加多，因为他的祷告实在很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神的教会要复兴，祷告要复兴，教会要成为祷告的殿。我们要晓得，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教会的建造开始于祷告，神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然后圣经再让我们看见，昔日所罗门所建造的这个殿，不仅是祷告的殿，还是一个奉献的殿。所以所罗门就特别论到他的百姓，无论到各处去，若是他们肯回到这个殿中，他们把礼物献给神的时候，神啊，求你悦纳，求你垂听。所以每一次百姓来到殿中，总是献上礼物，是一个奉献的殿。今天神的教会也是我们奉献给神的地方，所以求主得着我们，在神的家中人人都应该是奉献的人。这一点我们之前讲了，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一个圣殿呢，要神的百姓除了过奉献的生活之外，因为这个奉献的生活包括我们分别上好的时间关心弟兄姊妹啊，彼此服侍，分别时间传扬福音，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喜乐的人同乐，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都感觉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都欢喜，这是一种奉献的生活，就是舍己，不为自己，只为他人，这是教会应该有的光景。然后圣殿呢，同时呢，是一个是神的子民看见罪而回转的地方。所以所罗门 在第二十六节就这样讲，他说：“你民因着得罪你，你惩罚他们，使天闭塞不下雨，他们若向此处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罪，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且降雨在你的地，就是你赐给你民为业之地。”再次乃是论到圣殿有一个功用，当神的子民犯罪啊悔改再来祷告的时候，神的怜悯临到，赦免临到。今天神的教会是神的殿，许多弟兄姊妹常常呢有时候离开教会，因为这个远离主就成为浪子，浪子离开教会之后啊，遇到很多失败，甚至神的管教，后来回头了，过一段时间他又回到教会中，一回到教会中一听到立刻悔改，流泪悔改，在神的家中就给光照悔改，然后悔改祷告又复兴起来了。亲爱弟兄姊妹，正常的教会情形就应该是这样，若是神的教会，主日讲台的信息不能让神的子民蒙光照悔改热心起来，那就有问题了。所以正常的教会情形，祷告一足够，圣灵的工作强，而神的话语是丰富的，神的子民就容易蒙光照悔改来归向神。还有圣殿正常的情形呢，它不仅仅是一个这一个叫神的子民恢复悔改复兴的地方，并且是叫神的子民大有信心的地方。因为许多时候我们个人的追求祷告还不够会有信心，但是一来到神的教会中，一同敬拜，一同追求领受神话语的时候，重新得力，信心又来了。个人的追求祷告固然会领受信心，这是绝对的，但是团体的追求，团体的敬拜，主的充满是更加倍的。所以所罗门提到，若是以色列百姓他们有时候在远方啊，在某某地方，他们来到这殿，或许向着这殿祷告啊，他们产生信心，因为神必听。所以今天我们应该看见神的教会有一个功用，就是每逢聚集的时候，是让圣徒们对主的认识加多，因着对主的认识加多，信心加多，主日讲台应该是丰富的，神的话语是丰富的，让圣徒们都遇见主，在灵里遇见主，以致都能够信心加倍。所以正常的教会行刑是每逢聚会完了之后，无论是祷告聚会、主日聚会，是各种的聚会，聚会完之后是各种甚至家聚会，聚会完之后呢，圣徒里面的信心是加多的，对主的爱心是加多的，而不是减少的。若是教会的光景不对呢，那圣徒是聚会不是受益，乃是受亏损。为何呢？集会完之后反而对主没有信心，反而产生很多分门别类，这是不得益处，就像哥林多教会的情形。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何等需要看见教会正常的情形是圣徒们聚会之后信心加多，就像所罗门祷告这个圣殿的功用，让神的子民信心加多。还有圣殿还有一个功用，就是当神的子民遇到灾难的时候，能够经历拯救的地方，经历得胜的地方。这就是第二十八节开始，国中若有饥荒、瘟疫、寒风、霉难、蝗虫、蚂蚱，或有仇敌犯境，围捆成邑，无论遭遇什么样的灾祸疾病，你的民以色列或众人或一个人，自觉灾祸甚苦，向这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啊。在此你会看见呢，这个所罗门这个祷告就是说，当神的百姓无论是众人个人遇到这个各种的灾祸患难，或许是这个仇敌压境，在这种情形底下的时候，他们来到圣殿祷告，求你垂听。历史上就应验了好多次，当这一个西西家面对了这一个亚述帝国大军来围困的时候，他来到神的圣殿祷告。 约沙法啊，面对大军的时候，来到神的圣殿祷告，神就听。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就着经历而言，许多时候神的子民面对经济上许多的艰难啊，病痛各种艰难，总是带到教会的祷告聚会里面，一同来代祷。就因为教会祷告聚会的代祷呢，圣徒在艰难中就从难处中转回。所以教会的祷告除了为了神的国度，为了神的福音，为了神的需要祷告，总是祷告聚会留一部分，最后的那一部分总是为个别圣徒生活上的需要或是特别的难处提名代祷。无论是病痛是难处，代祷之后神的祝福就这样带过去。神总是听教会的祷告，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看见。那么还有教会的祷告呢，还有的就是这个我们看见，就像昔日圣殿的功用是叫万民认识神的地方，这一点我们刚才已经提到啊，因为这个殿是万国祷告的殿，还有是一个得胜的地方。这个殿是得胜的地方，所以在此呢，这个所罗门祷告的时候曾经论到34节，你的民若奉你的差遣，无论往哪里去与仇敌征战，向你所拣选的城与你为这个我为你的名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从天上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使他们得胜啊！当他们与仇敌征战的时候，在这个殿中祷告，神使他们得胜。亲爱弟兄姊妹，今天主耶稣应许要把他教会建造在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所以在马太18章主应许说，凡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地上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所以今天教会的祷告是满了权柄的祷告，能够整动阴间的权柄，捆绑撒旦一切的作为。所以圣徒们常常来到教会同心的祷告，正常的教会情形就应该有这个祷告的权柄，带下主得胜的权柄，地上捆绑，天上捆绑，地上释放，天上释放。教会的祷告是满了权柄。若是有一天教会的光景不对了，荒凉了，没有什么祷告了，就完全给仇敌打败打垮了，圣徒就四散了。正常的教会情形是像使徒时代那样哦，他们那个祷告的得胜，虽然遭遇逼迫，但是同心祷告，祷告完之后主的道兴旺，神迹奇事随着他们，神的同在加倍显著，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神的教会，这是正常的情形。所以我们看见所罗门他一生这个给神使用他的祷告的发表，实在让我们看见今天教会应该有的光景。在此提醒我们，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开启我们，叫我们真实能够看见主啊，你得着你的仆人啊，他一生是以祷告开始，所有的侍奉充满祷告，并且影响众民祷告。主啊，你的殿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求你得着我们，无论是个人是教会，都爱慕祷告，建立祷告，充满祷告。并且我们的恩主，求你得着你的教会，在你面前哦，真是能够成为万国祷告的殿，成为你立名的地方，让你的名给传扬，福音传遍出去，并且你的殿能够影响更多的人，就是你的教会。主啊，让你的儿女能够蒙光照悔改，让你的儿女能够奉献，过奉献的生活，能够大有信心，让你的儿女也同时经历你的得胜，宣告你的得胜。哦，父啊，求你祝福你的众教会，让你的众教会大大复兴，并且求你得着我们，哦，叫我们在教会中的儿女都一同是奉献的人，完全的奉献，并且建立起配搭的侍奉、赞美的侍奉。求主如此得着我们。昔日你如何得着你的仆人所罗门，今天你得着你的众仆人、众儿女，如此的爱你。我们把荣耀赞美归给你，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和各位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